李大讲了范小遇见鬼的故事。一席话说完，听的人无不发怵，连张生都觉得阴森可怖。这时李大就说了：“大少爷，不必害怕，虎静啊，专找童男子的。”人们哦了一声，都看着范晓。范晓呢，臊得抬不起头。大嫂忽然嘻地笑出来。人们问笑什么，他有意不说。问得紧了，方才说出来。我看，李大与范晓是极好的一对儿。范晓立起来，要走出去，被张生扯住了。李大呢，却毫不脸红，说：“我是愿意的，只是范晓不要。哼，大约啊，嫌年纪不配。”大嫂说：“天配不如地配，地配不如人配。哎，我这里就有一桩旧事，将最不配的做成最配。”范晓争着要离去，李大道一声：“范晓，坐下，大奶奶有话说。”范晓立时不敢乱争，坐在板凳上，背却对着大家。李大说：“大奶奶，你说你的，不必管他。”大嫂笑着说：“我真说了。”人们不知他要说什么，心中不安，又很好奇，看着他的脸。红烛下，大嫂的脸庞越发显得娇艳。说实在，此情此景很不像年内有过丧事的人家，真有些轻佻了。可是走的人走了，在世的人总也得有些乐子。大嫂轻咳了一下，说了事情呢，就出在她娘家街坊中，有一个公公和一个儿媳，婆婆呢早多少年就死了，儿子是独子也死了。听到这儿，人们就都不自在起来，不敢看慧兰，也不敢喝阻说故事的人，那不就等于点名了。大嫂接着说：“那儿子并没留下一儿半女，这户人家就算是断了血脉，稀黄得很。”人们不由都出了一口气，到底不是太对应的。偷看慧兰一眼，看她在灯影里兀自的剥白果吃，神情颇安宁。大嫂说到兴头上，越发放开了，滔滔不绝地说：“那个儿媳却是个贤媳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，往前走一步终是不动念，只是安静度日，侍奉公公。每日早起便替公公清洗便壶，整床叠被。这一天贤媳照常为公公倾倒尿盆，那尿盆底不是铺有一层草木灰吗？这样尿液就不溅起了。贤媳看见草木灰上那尿坑很深，知道公公力气不衰，还很健忘。”大嫂这一句没有落音儿，张生已经喝将起来：“知道要说什么了，赶紧住嘴。” 李大也发出斥声，越说越吓到了啊。连范晓都嘟囔一句，要二少爷在，断不能听着胡话的。大嫂紫胀着脸，争着分辨，你们都想邪了，事情万不是那样。张生再一次喝道，
不许说了。
大嫂急了，赌咒发誓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，而是别有一番原委。两人争辩着，张生越不让说，大嫂越要说，不单是为交代事情下落，更是洗刷清白。最后李大出来仲裁，让大奶奶接着说完，倘要失之伦常，就让张生掌嘴。如此大嫂才得以继续往下说。
那贤媳清洗完毕公公的尿盆儿，
心中就有了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呢？
她有一个娘家的姐妹，至今未嫁。当时啊，贤媳立志要撮合姐妹和公公，让夫家的血脉传继下去。于是呢，她就自己去寻了媒人，说明用意。
媒人呢，嫌还不允，生怕两头吃钉子。
可是啊，经不住贤媳的苦求啊，还从自己的妆奁中取出金银钗环做媒屑，哎，也就只得答应试试。
那媒人的嘴是什么做成的呀？铜墙铁壁都说得破，战壕都说得平，结果呢，还真就说成了。
那贤媳的姐妹与贤媳的公公结成了亲，生下几个儿子，断了的香火就又续上了，因此呢，就得一个美称，叫做父子两连襟儿。
说毕以后，大嫂看看李大，再看看张生，意思是还长嘴不长？
张生拿不定，也看李大。李大说，虽然不知太不堪，总归不成体统，那长一下吧。
张生就在大嫂嘴上轻轻地长了一下。长完后，更楼上响起梆子声，数一数已经五更了，一大一小两个孩子都睡成泥一般，不由得倦意纷纷上来，撩下饭小收拾火烛，就各回各房。慧兰起身抱灯炉时，忽想起那年守岁是李大讲的古，说凡张家人都有个继人，让回去在男人身上找找，没带他找，张璧就没了。可是再一想，既是张家人的继人，灯奴身上必也有的呀。于是安下心来，连被带人裹起灯炉，出厅堂，过院子，进屋去了。年过去了，张老爷的精神并不见好，一日一日萎顿下去。到清明时分，照例要祭奠故人，免不了触景生情， 万般伤感，竟起不来床了。家中一边为逝去的张璧难过，一边替老爷子的身子担忧，尽顾着伤心发愁，不期然间生计的艰困迫在跟前，这可是比什么都当紧呢、啊、片刻悟不得，一家人都慌乱起来。张家的经济除去范小故事里垫给农家代耕的几亩薄地供些粮钱，还有张生张璧的月银，菲薄得很，勉强算上一份进项。其余的也是为主的，就是张老爷替人作文的润笔。上海商贾云集，礼尚往来，交互频仍，生辰、开张、嫁娶、吊唁，无不要撰写表赋文词。张老爷虽无士族的出身，但家世清白，文誉优良，所以不乏邀约。有一些主家又极慷慨。老爷病倒之后，开始还有上门请聘的，数回婉拒，渐渐稀少，直至断绝。家中的积蓄也差不多见底儿了，一时上还不至于有柴米之余，但给老爷抓药的钱却没了来处。不得已，张夫人翻了箱底儿，将些皮球与金银饰品捡出来，让李大去典当，方才续上药。不料想张生的媳妇儿却犯猜忌，以为是动了他的嫁妆了。当年嫁张生的时候，连资是相当丰厚，都有店号与铺面，因张家无人经营，都由娘家代管，收的利润租金单立一本账，归在他的名下，这些是没法动的。可不是还有木器、漆器、铜器、绸缎、布匹吗？生孩子的时候，单是长命锁就有金银铜一箱，都收在家中的库房。所谓库房，不过是厅堂与后天井之间隔出的一个夹层，安上一道门，上了锁，钥匙呢在张夫人的身上。有几回张生媳妇儿一劲儿地纠缠李大，让去向夫人讨钥匙进库房看看。李大晓得是他生疑，一五一十告诉典当物的来历，还是不能让他放心。李大也知道张生媳妇儿其实意不在装脸，而是觉着在这个家里他早晚是吃亏。就因为这，他一向压着张生，如今且不过是借题发挥。李大是什么人呢？他只做听不懂，就是不去讨钥匙，不让进库房。于是张生媳妇儿便转身找慧兰撺掇着一起去清点嫁妆。慧兰当然不能答应，说自己本也没什么嫁妆，要查大嫂自己去查。然而嫁妆这两个字却勾起慧兰一个念头， 那就是天香元秀。
当年出阁时，他向伯祖母讨过一件压箱的妆奁，天香元秀的名号。凡出自他手的绣件，都可落款天香元。为这落款，还与张璧吵过嘴，唯有的一回吵嘴，只不过两三个言语来回，可双方都执拗得很，结果是依了张璧，先落沧州先使，再落天香元，这段公案才算了结。慧兰恍然想到，这个人在的时候无声无息，走了倒留下不少的物事，又是父母，又是妻儿，还有沧州先使，如今倒是他自己入了仙籍，称仙使的还在俗界。慧兰将不知觉中落下的一滴泪掸去，吁出一口气，心里说，我要给你养儿子了。进张家三年，陆续不定的，慧兰也没断过绣活，但多是些日常家用，香囊啦，针线包，桌围椅套，绣的不外是花鸟鱼虫、松鼠葡萄，让夫人老爷充年节礼送给亲朋，无人不赞叹喜欢，却还不曾换过银钱，也不知上哪里去交易。他又不像婶婶西招，声名远扬，自会有人求上门来。正发愁呢，忽有一个人跃出在眼前，就是叔叔阿姨，不由得一阵欣喜。阿姨叔交友广泛，哪一行里都有朋友，拜托他寻个买主，还不是轻而易举的。要紧的还是绣活，到时候要让阿姨叔拿得出手才是。慧兰起身，在橱柜里翻出一件帐屏，绣的是海棠花，蜂蝶阵中怒放着，瓣儿肥蕊长，用色十分鲜艳，物态又活泼热闹。慧兰不觉迟疑起来，于她守寡的人的身份来说，这幅绣品未免显得轻佻了。莫说世人，他自己都觉着不忍。慧兰将帐屏放回去，与帐屏搁在一处的还有他昔日的衣裙。他已经是洗素不洗艳的，但那绫罗上绣着的百色花终还是刺他的眼，也刺他的心。渐渐坐回到床沿儿，才觉得四下里的静，静里叉叉的起来许多噪声，只喊着一个人的名字，张璧。他们其实还生分着呢。
可张璧却是他的至亲。
蕙兰绣不成花，他就绣字。出阁的时候，婶婶惜朝送他一幅字，临的是湘光居士所书《皱锦堂记》，笔力与笔锋必小，且自有规格的清丽。蕙兰知道这位湘光居士与家中有世交，亲批过叔叔婶婶的字画。